看见吗？150天以后，他们通通放出来，结果他们就开了培灵大会。所以那个是港九培灵大会，很就最早最早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班弟兄姊妹是在学了很好很好的功课。所以宣道会在中国的工作，就像内地会在中国的工作一样，他不只是把这个福音送去了，也把神的话送去了。所以你知道很有名的这个那这个所谓宣道会里面的一个报纸叫做《圣经报》，就这样，就《圣经报》就是他们出版的。所以他们主要的工作根本是把重点是放在广西，最好的人才通通送到那里去。那么他们送他们那里去以前，一定先到纽约来训练一下，纽约奈亚的那地方，奈亚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奈亚圣经学院。那么今天其实离开这里不远，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宣道会所有的这个早期的东西，到那里都可以找到。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诗歌，很多诗歌呢，你只能够在宣信刚刚出版的最早期的诗歌里就找得到，后期的诗歌里就找不到了。所以那个最好的东西都在 New York， 就在这个附近。所以所有到全世界各地区做传教士的，一定要到 New York 来受了训练，然后这个。所以最好的人通通放在哪里？通通放在广西那一带。那么尤其，所以内地会在西南中国的西南的工作，以及后来一直到香港，实在说白是非常成功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主会在天津开了个头。这个天津开的是谁开的头？刚才我们说这个天津开的头就是吴伯瑞开的头。那吴伯瑞当他去申请的时候就被拒绝了。为什么被拒绝？第一，他已经40几岁了，所以这个不行的。二，40几岁问题不是，为什么不？第一个，你学话也怎么不行，已经来不及学话了，学语言也不行。第二，他有四个孩子，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这个大女儿呢，还是大女儿呢？结果还大女儿还是什么？大女儿叫做吴恩兰 ，Apple。他呢还是个小儿麻痹，从5岁开始小儿麻痹，然后其他三个都还小，所以从整个差会的原则来讲，他不会打发这样的人去，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要么是年轻的，要么没有结婚的，要么真是怎样打发他们去，年轻你才能够学东西嘛，所以他们觉得他不合格，不合格以后他也没有打退堂鼓，没有打退堂鼓，结果呢他说好了，我就自费就在那儿学习。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夫妇啊，就自己，他第一个把五金店卖掉以后呢，那个钱就拿去上课，上完了以后呢，还是没有人送去啊。你虽然在那儿读书，讲好了不送你，就是不送你去啊，那怎么办呢？不送关系，我们自费去。所以这个吴伯瑞这一家四口，就是除了吴伯瑞夫妇之外，还有一家四口，请记得啊。结果他们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一家四口，结果就通通就到了天津。但到了天津就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到天津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呢，就是说这个他起头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就把有一个人差不多就被人丢到河里面，几乎淹死。那么不光这样，而且呢他的这个后来他自己就得了天花。得了天花以后呢，他的太太 Catherine 说，那应该要请长老们来抹油，就长老们都不敢抹油，因为怕传染，所以根本没有。所以最后谁替他抹的呢？他妻子替他抹的，结果他病好了。所以呢，主就医治他。然后呢，后来又有个悲惨的事情，他的大儿子 Roy 才11岁，去溜冰就掉到洞里面就死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打击是非常非常大。那么还有呢，他们觉得我们来的真的晚了。那个这个差会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些人要被主，但要趁年轻的，现在你40几岁，你还有什么用呢？根本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那么好了，所以他们俩就决定说，好，既然我们来的中国，我们决定我们不学英文，不学中文，不学中文。那不学中文那怎么办？不学中文人怎么会再得救呢？所以呢，你看就很有意思。那个时候他们说，好，我们祷告，求主呢叫我们能遇见懂得英文的中国人。你明白？所以你如果一个人真的为主要摆上的话，你是没有用。表面上你差会已经说你不合格了，你根本不可能做一番的试验。好了，你来了，果然发现你话也不通，话也不通，你怎么做？你现在没有办法，所以你现在好了，现在只好祷告说，希望能够吸引一份中国人。那中国人到哪里去找他们呢？所以他们在大街上啊，就租了个房子。租了房子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在里面有钢琴啊，然后唱诗歌，唱的是英文诗歌。他们就祷告说，希望有人呢在路上溜达溜达就进来，过路客就进来了。好，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在天津呢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这个就是天津医院。那个天津医院其实是将来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是一个叫什么，是其实一个叫做北洋国家西医学堂，西医简单是西医学堂，后来就变成后来的医院就是天津医院嘛。那这个学堂是怎么会有的呢？怎么会有这个学堂呢？就是李鸿章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快病重快死了，结果被一个西教师医好了，所以他向政府要那个北洋，用国家的名义，用公费呢，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学堂。那么然后呢，就所有来读就考上的人呢就很优惠，因为到可以派到军中去啊什么等等，薪水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名叫李叔清，李就是木字李，叔是叔叔的叔，清是青年的清。那么他呢就到北洋国家西医学堂呢来读书。他的父亲呢是监理会的牧师，所以你知道啊，他这个背景还是圣洁会圣洁运动的背景。然后呢他就考到西医学堂的时候才多少，才19岁。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知道说这个年轻人呢没有事情做，到天津要东逛逛西逛逛，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他们这个最容易堕落最容易犯罪的时候。那么到底因为这个李叔清呢是基督家庭长大的，所以有的罪他不敢犯呢，但是还是很无聊啊，所以他呢还是在马路上逛荡逛荡溜达溜达，结果后来一听见有唱诗的声音，所以呢你看神的确听他们的祷告啊，结果就进去和他们坐下来谈一谈。后来呢没有了，李叔清就得救了。这个李叔清得救还不是一个人得救，他全班20几个人呢后来每个人都得救了。不光每一个人得救了，他就一个没有，每一个不光每个人得救了，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做了，对，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这个戴，所以这个吴伯瑞在天津的工作后来怎么做的呢？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做，是在那些高官的分子中间做。所以这个宣道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觉得这个人根本不可以去，没有用的。结果没有想到，就借着他们呢，就得着了一班什么呢？就得着了一班这个都是很会很有知识，那些都是医生啊。是毕业了以后他们都是医生，结果后来不管派到哪里，他们就为主做工啊，为主摆上啊。所以在年轻人中间，第一批被主得着最优秀的一班人，就这一班都是医生，就被主得着了。所以第一个医生叫做李叔清医生，这个名字他一定要记，大家一定要记得的。结果没有想到神就用他，神就用他，结果他就变成了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个这个所谓奋心布道家，到处传福音的话他是第一个，那最早最早了。那么然后呢，不过可惜他活得很短，他大概就34岁就被主接去了。那么他从天津后来就到了上海嘛，那庚子之乱的时候呢，那么就吴伯瑞就逃到威海卫去，全跑到威海卫去，那就是他们都基本都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逃。那么那个时候他有个他们同班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名字你们要记住哈，这个名字叫张汝舟，张是弓长张，汝是你的三点水女，周嘛是方舟的舟，就方。但那个时候他逃难怎么逃？他拿个扁担就挑了两个担子就逃难呢。那个袋子里面的一个呢是大女儿，一个是小女儿。这个大女儿的名字叫做品珍，文品的，就是品质的品，珍是王字旁的珍。然后二女儿呢叫做品芳。所以她就这样挑着两个女儿呢就逃难，所以他们没有，他们那次全乱总算逃脱了，没有事了。后来逃完难以后呢，你他的太太又生了一个叫做品慧。品慧是谁呢？就是尼托生师母。所以后来嫁给尼弟兄的就是谁呢？就是张品慧。所以现在我们叫张品慧也好，张品珍也好，张品芳也好，他们的父亲是谁呢？他们的父亲是张汝舟。张汝舟怎么救的呢？是吴伯瑞救的。张汝怎么得救，怎么献身的呢？他们在那一次的献身里面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了。那么这个张汝贞的父亲是谁呢？张汝贞的父亲叫做 张汝京的父亲呢叫做张彻侯。张彻侯呢原来是监理会牧师，是在哪里做事呢？在上海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到木耳堂去，那么就是最大的礼拜堂了，是监理会最大的礼拜堂了。那谁在那做牧师呢？就江守道的父亲江长川在那做卫都，在那做牧师。还有呢，就是张，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张彻侯呢，在那里做过牧师。所以大家就知道，现在他的儿女，尤其张汝舟跟还有张汝川，都是福州人了，他们就到了这个呢，就这样蒙恩得救了。所以他们得的帮助是什么帮助呢？一面是监理会背景，但另一面呢，从哪里得的帮助呢？从这个，从什么？从这个宣道会得的帮助。那么严格说，他们都是圣经运动啊。不过呢，宣道会的圣经运动比较平衡一点，比较平衡，因为这个普通的监理会是讲拔罪根的，把罪根拔掉，那么这个宣道会是不相信拔罪根的，所以这一点在真理上比较平衡。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转来转去都在那个圈子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在那个监理中的背景底下，我们讲过了，宋尚杰也是啊，他的父亲也是啊，都是在那个背景下，所以很容易，因为追求圣洁，所以很容易得到复兴的嘛。所以感谢主，所以现在你就清楚说，好了，结果主所得的这个人呢，张汝舟，那么他呢就生了三个女儿，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儿子叫张一伦，那是最小的，所以他这样就是四个人。那么他的父亲呢，就是老大就是刚才所说的汝舟，老二就是汝川，然后呢这个老三是女的叫美珍，张美珍，然后四弟呢叫做汝霖，那么有这么几个。那么后来呢，这个张汝川跟张汝舟呢就回到福州去了。到了福州呢，他真是为主摆上，在先生的家里聚会，所以全中国家庭聚会最早开始的是他们开始的，在福州开始的。然后呢，开始了以后，他们要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呢？他们就买了一个福音布道船。那么大家都知道，在福州的，在福州附近有闽江啊，有很多水嘛，所以呢，他们就坐了这个福州，就买了这个福音的布道船呢，就到各地去传，就是沿着这个江呢，就到处去传。这就是他们两个兄弟，你看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医生啊，自带的是他们，现在他们愿意为了主把一切都撇下。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张汝舟这一家为什么跟倪弟兄的父亲是世交呢？就是他们都是在福州可以说是被主兴起了。不，很可惜呢，张汝舟跟这个一样命很短，跟这个李叔清一样，都是三十几岁就死了。所以死以前呢，他特别把张品慧就交托给他的，就是他的妹妹，就是妹妹老三呢，就是美珍，张美珍。所以对于那个来讲，对谁来讲呢？对于这个张品慧姊妹来讲，是她的姑妈嘛。所以从小呢，就是姑妈带大的，姑妈带大。所以等到后来呢，这个张品慧她本来是北接燕京的校花嘛。他居然愿意嫁给穷传道，就是尼托生。所以你想想看啊，根据这个张彻侯在整个上海的影响力，然后在申报的申报是最大的报纸嘛，然后呢这个张美珍就在申报里面就大批特批。所以倪弟兄和倪母结了婚是不错，后来一年级根本起都起不来，跟这件事有关系。那个姑妈是谁呢？姑妈就是这个张美珍。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你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那一次这吴伯瑞的福音所带出来的果子呢是这样的果子，你看见吗？当然最重要是谁？最重要是李叔清。好了，等到李叔清过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刚好是1908年，现在谁能够把这个福星的果福星的火继续传下去，在中国年轻人中间传呢？结果只用了两个人，在北方用了一个人叫做丁立美，丁是丁人丁的丁，立是站立的立，美是美丽的美。那丁立美可以说在北方，他起头跟贾跃民就在一起读书的，那么就实在是用他团队就是几千人得救的，所以在北方没有话说的，而且他也得着圣灵的浇灌， 那么然后就因为这个缘后来他才离开那个长老会的地方，他后来自己在天津有一个天津的这个圣经学院。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呢都是进行教育的，所以他所留下的果子呢，意思就是说对社会贡献很大，对于神的国度贡献不是那么大。所以现在呢是主要平衡，一面福音还是要救人，还是要救灵魂的，你不管他爱国爱教会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一面来讲他只要蒙恩就救了，他也可以爱国，他也可以在政治世界上也可以走一番，教育也可以有一番贡献的。所以如果你看呢、这个丁立梅所结的果子的话，都是一些名人，非常有名的人。这个当年在河南有一个河南有一个叫财政林强，姓任的，那么他的娶的姊妹呢就是丁立梅的女儿。那么江守道弟兄他在上海，不光在上海，在西南就根本就是等于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做事，纺织公司里面做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整个中国政治的名人界中间，好多的基督徒都是丁立梅他们所结果子。所以这是一面，这是就着整个大的果子。但如果你真的要一般弟兄姊妹爱主跟属，那么主需要另外一个器皿。那么一个器皿在北边就是丁立梅，还有一个器皿在南边，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于慈度。于是我于就是于，然后慈是慈爱的慈，度是印度的度，叫多尔玉。那多尔玉呢这个讲到他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他，因为是他带领尼托生母亲得救，也是带领尼托圣经得救的。现在你就知道说，为着主在福建主能够得做一些重要的器皿，主需要除了用谁呀、第一个他能把什么何世文姊妹埋在那里，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人叫他们得救，得救了以后他走了以后，谁在那里帮助他，帮助他长大呢？那就是何世文。所以你看圣灵做的根本可简直是天衣无缝。但问题在这里，你要叫弥陀圣这样的得救，叫弥陀圣母亲这样的得救，那恐怕是很难很难做，必须要预备一个器皿，老早就已经使用，这个器皿是柔软的器皿，是破碎的器皿，然后圣灵在他身上能够继续的工作，能够继续帮助圣灵。但是简单的来说，这个李淑清的后面北方是丁立梅接上去的，南方呢是于慈度接上去的。那么讲到于慈度的时候，常常有一段的故事，大家讲的很动人，就是说他曾经到过英国去读书去读医，然后到了马赛的时候，就是法国马赛的时候，他们感动他，觉得不能再往前去了，所以呢他就回来。回来了以后呢，他就到这个就回到中国传福音，所以中国传福音就是很有圣灵的存在啊。所以他一讲到的时候，你看见整个讲台啊，就是整个从讲走道通通是泪水，那的的确非常非常有能力。那么这个传说是传了很久很久，大家都认为他这样。那后来呢，有一个教授，就是一个教授，我们认识叫吴秀良教授，他呢就做了一些研究，后来发现说根本没有这个故事。第一呢，就是说这个于慈姊妹根本不是到英国去留学，他去过英国，但是不是去留学的。那么也没有马赛这件事，根本没有。他根本在苏州那个地方啊，就进了一个女子的一个医学堂，在那里学医的，一点没有做。他的的确确后来是读医学，读了八年的医科，是他父亲把他送去的。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新的发现。那么过去好像很生动的描写，我们也实际上不存在，但是不要紧，这个并不表示说主不在身上工作。所以后来他是自己写了一篇见证，从这见证里面，那么大概从你们蛛丝马迹可以知道说主到底在他身上是怎么样工作的。那首先呢，他是在1873年生在杭州，这杭州那个时候北美有长老会呢，有个差会，那么他呢，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见习传道啊，所以呢他就生在差会的大院子里面。那么然后呢15岁的时候就被父亲呢就送到外地去读医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就是苏州的博习女子医学院。这个博习学堂啊就是东吴大学的前身，这是监理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于慈度根本是监理会背景的嘛。 不是，他不是建立回北京，戴笠山是送到这个去，他是刚才讲过是北美长老会的。那1892年19岁的时候呢，他已经订婚了，但是后来他觉得他一生来侍奉主，所以他就祷告，说是如果对方答应他退婚的话，那他就愿意退婚。所以最后呢，说对方答应了，那退婚，所以他就退婚。所以他就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1897年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韩国去。到了韩国呢，是监理会派他去的。在韩国的时候呢，他呢做了两件事：第一，他追求圣灵充满，结果怎么追求都没有得到，他非常非常失望。那有一次他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这一次什么人来我都不，这个门我都不打开，我就专心的祷告。结果没有想到，正在祷告最重要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他想不听他没有关系，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还不要紧，跑到窗口上，又他几乎要把玻璃要打破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所以他很生气很失望，他没有得到圣灵浇灌，没有得到圣灵浇灌还不要紧呢，他那时候刚好又认识了圣经的真理，就大灾难。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要是没有得胜，没有胜的话呢，那你就要经过大灾难。那他想，这样我要经过大灾难，他怕不得了，有一年之久，怕得不得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呢。后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得了不治之症，什么病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没有希望的病。那么他后来就回国就医了，也没有什么，后来又回到汉城。回到汉城不到一年呢，那么然后呢，他就里面有推举叫他赶快回到中国，他不肯。原来那些故事发生，所以他就形容他在韩国6年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他形容那段是旷野漂流，所以可见有他失败的时候。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知道，从他见证里面，他2年失眠，至于到一个地步呢，他想自杀。那基督徒想自杀，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可见他已经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自拔，已经不能够自拔，所以一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后来呢，大家才知道说，从一些蛛丝马迹里面，后来才晓得，原来那个时候在韩国有个政要，有一个人叫金永可。那这政要呢，是当时是很红很红的，他看上了于思中，在追求他，不管怎么样，希望能够得着他。但是后来呢，你看医生把他挪走了，因为他发动政变，结果后来他最后就被绞刑，就处死了。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只好回到中国去。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应该是学了一些功课，只有神知道的。但不管怎么样，他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1903回来到1908，东北不是大复兴吗？然后那个时候呢，于思度就觉得他不能够继续在监理会的这个背景底下，因为他一直在这个中间工作嘛。回去的时候，因为派到韩国是如此，那么回到这个中国也是如此，那么不要忘他是杭州那一带嘛，所以最后呢，他觉得他应该呢就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主。那么好了，最后感谢。那凭着信心跟随，他起头没有地方可依靠啊，就依靠他的姐姐跟姐夫。但姐姐姐夫对主没有心啊，结果没有想到呢，是李淑清来传福音的。结果他姐夫后来变成重要的同工，所以等到他开始第一个信心差会，意思就是说他脱离了这个西方的差会，有背景的或者有基本的有基础的差会，他自己凭着信心活着。所以那个时候呢，于是就开始凭信心过生活，然后就到处为主说话，为主传道。然后他的工作当然就跑到江浙以外的省份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于次度是怎么这个接过来的。那接过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不是一个人啊。我们刚才讲过有丁立美啊，丁立美在北方，他在南方。这个丁立这个他在南方。那同时呢，那个时候在天津的时候又调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叫做卢安慈，卢是安如慈，对不对？安如慈就是安平安的安，卢是三点水卢，慈是慈惠的慈。这个卢安慈安如慈是谁呢？英文叫 Ruth Tuckson。Ruth Tuckson 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一本书叫做 Life on the Highest Plane， 就是说最高级的人生，这个曾经翻成中文的。那这一书不要忘记了， 如果今天我或者我们这样说吧，大家知道的，今天如果要明白救恩最清楚的，你要讲灵魂体最清楚，灵魂体最清楚的一本书当然是尼弟兄的这个什么尼弟兄这个属灵人。但如果你光给人看属灵人又难，尤其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会分析的话，这本书叫并不健康的。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如果能用代替品的话，以普通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第一个就是你请他不要先不要读这个属灵人，你先让他读什么呢？先让麦丹诺师母的神的救计划，神的救赎法，或者神永远的计划。那么那个叫做 Mary McDonnell 这本书很好很薄，并不是很厚的。那么这个其实呢，对于初信的人来说再好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开始蒙恩的就不要给他看那个属灵人，你蒙以后当然成熟了以后，或者将来慢慢就日子久了，你给他看有帮助的。所以起初最简单就是那本书，那个可以算是这一方面的 classic， 可以说经典之作，那么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 Ruth Tuckson 呢，就是把那本书啊等于把它放大了。所以是这么厚的一本书，你看你们几乎等于跟属灵人一样的厚。他讲的东西是几乎一样的东西，讲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讲十字，讲复活。他所讲的东西就是开西特会里面所讲的，事实上他就是开西的讲员，明白吗？在中国那个时候有可以在开西做讲员的就是安荣慈，他是赵氏，他是女青年会派到中国的西教士，起头女青年会还不够，还不是那么 liberal， 还不是那么现代派，后来慢慢现代派了以后他就脱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起头他是女青年会的总干事，然后到了你这个他最早他大本营是在哪，在天津。但是感谢主呢，他在天津就开始就是1908年以后，那么他呢是在各地开会，那个谁这个余次度也在各地开会，所以在大会里他们就碰到了。等到1920年的时候，这个女青年会从开封就不是对不起从天津就搬到了上海，所以现在呢他们两个就成功了，就亲密成功。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知道在这个开西特会里面下来都是弟兄讲道，姊妹不讲，姊妹可以讲，姊妹只对妇女们讲。所以刚好有一次啊，这个忽然有一个讲员病倒了，所以然后呢就商量，就问病牧师好不好，就对大会讲，对大会讲就对弟兄姊妹讲，有弟兄就在那讲。所以后来呢，哎，这个谁就讲了，这个病牧师们就讲了一次，所以从此以后呢就开了例了，就开心聚会呢可以有女讲，而且病牧师们就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有一次有人说他就问，就是就跟那个谁啊讲完道，听完道以后，他就跟宾路易斯们讲说，我没有想到神会用一个女人讲这么好的道。他说神不用女人，神只用心造，意思就是说神只用一个心造的人。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在开西特会你看见这个安如慈其实已经是开西的讲，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安如慈的介绍，所以余次度到了开西聚会，他讲了一次，他不在大会里面讲，他是在什么，是在传教士的会议里面来讲，讲到新派的危险。所以在中国人里面第一个在开西正式里面讲话的是余次度，尼弟兄不过是祷告就是了。每年这个 Austin Spock 弟兄希望说去，希望他们能请他讲，每次去每次他都不请他讲，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后来 Austin Spock 从来没有讲过。所以就做开西特会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第一个信心拆会的是余次度，的确他独立起来了。第二个那的的确确他能够在开西聚会里面能占一席之地的，那么也是他。所以因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他跟安如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同工。那么感谢主，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他当然是安如慈的影响是没有疑问，后来尤其在上那段时间没有疑问的。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19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于慈度呢就已经接触了开熙的作品，开熙特会里面所讲的东西，所以里面东西就像属灵院里面所讲的一样啊，那么就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意思说是讲的更深的生命，那么当然也是讲的圣洁，所以你知道说于当然就是追求圣洁，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现在神如果要用于慈度来救你脱生，叫他蒙恩得救的话，你要知道他那个背景一定叫人可佩服的，所以后来你看见他为什么影响你脱生，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好了，所以呢神就开始用他，那么然后呢他到处的那么在这里我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提一下，这于慈度呢是个祷告人，所以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就是给弟兄姊妹知道他属灵的光景。那他不住的祷告，他祷告些什么呢？他有几个重点，一共有六个重点，我稍微提一下就好。你这个人是怎样活在主面？他第一个求神一直保守他活在属天的境界，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求神使他不住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这是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求神赐给他顺服的灵，像婴孩般遵从神的旨意。第四，求神使他常常被神占有，常常考虑到别人的需要。第四点，第五点，求神用他的爱浸透他，好使他能够像神一样去爱人。最后一点，求神使他以神的观点去看今世的事物，一直惊醒等候主荣耀的再来。所以一面他传扬主的再来，哦，赶紧，李淑清我忘记了，李淑清呢他就是在他信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主再来。那么所以呢他一生呢翻了一本巨著，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一本的巨著是 Sise 写的 S-E-I-S-S Sise 写的，这个赛斯的一个巨著，就讲到启示录的。那么你只要是跟着那本书，你一定相信得胜者被提的，因为那本书讲得胜者被提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这个不，你就知道李淑清啊，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那么后来那个谁也是注意预言的，就是于慈度也是预言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大概受什么样的影响。好了，那么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讲到安如慈的时候，我稍微提一下，就安如慈啊，给基督的帮助很多，尤其在中国，你看见他不是光讲道理，他的确可以把路呢指给大家看。比方说，他说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直到你能从你的经历中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看这个话是一语道破，很简单的。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但是基督是谁呢？他就是当初那一位在地上时一直祷告的基督，他现在也是在你的里面同样不住祷告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这就是宣信说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内住的基督祷告给在天上的基督，这是最好的祷告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真的认识里面生命的人。那么虽然这样，那么他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祷告，怎么样常常有个祷告的人呢？所以他四点的建议是很具体的建议。所以你知道尼弟兄得的帮助就这一类的帮助，后来他得了这个帮助再去帮助别人嘛，记得吗？这就是那一段时间你讲的于慈度跟安如慈根本是绑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他就要建立持守成根的时候，早晨一定要早起，那这时候他们的教导。你看第二，保持未代祷者的名单，用祷告簿，你一定要有个祷告簿，把你要祷告的人把他名单写上去。第三，要养成每天写祷告日记的习惯，你要写日记祷告日记的习惯。那么第四呢，你要查读圣经里面有关代祷的祷告的例子和真理，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追求，也帮助别人去追求。那么然后呢他还介绍安德烈的书，安德烈写了一本叫代祷的执事，叫做 The Ministry of Intercession， 还有一个 Andrew Murray， 还有一个 The Prayer Life， 就是祷告的生活。那除了这个之外还介绍一本 Torrey 的如何祷告 How to Pray， 那都是很具体很简单的嘛。然后呢他介绍 A.T. Pearson 写的 George Muller， 就是讲到这个乔治穆勒，然后讲到他主怎么替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怎么祷告，所以他自己是个祷告的人，后来整个中国复兴的工作是祷告来的，肯定是完全从祷告来的。 所以你才知道主为什么兴起那么多的人来。不要忘记，你后来知道他们怎么祷告，你看他们怎么祷告，你就非常非常受感动。你知道他们不像我们普通的祷告，他们祷告一定有主的话的。然后你看见每一次他记得，他把它写下来，他就知道那天主对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不是，我们祷告，我们都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在那里祷告，但是不是他们的祷告，乃是主对他们说话，他说什么话，他日记把它写下来，后来等到据说见证了，他能把那个主说的话也讲出来。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祷告什么的，他主说的话才重要。所以祷告聚会里面是让主对更多的说话。现在问题就在祷告聚会里面，你听见多少主的话，一直呱啦呱啦都是你说，主说了多少，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就解释了后来你看见，等到我们注意到整个大复兴被主兴起来以后，那个情形跟这个就还有关，就很有关系了。所以后来呢，他就觉得应该为了年轻人需要预备一个地方，所以叫做查经祷告祈祷处。那么问题在这里，他就不光查经，他的查经是建立在祷告的，所以你看这个目标是对的。有的人光查经光头脑的，他不祷告，所以查经祈祷处，这是在1908年。到了1916年呢，他就有了江湾的圣经学校。到了1920年的时候呢，他就扩大招生。那么结果尼丢一得就不到一个月，他就秘密失踪了。跑到哪里去呢？那就跑到什么地方，就跑到这个跑到江湾去，就跑到鱼刺洞那里去。所以呢，就读了他的学，就是他忽然间停学啊，他没有告诉学校，就秘密失踪了。他家里人就替他保密，结果呢，他就原来他大概得救，我看得救大概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月，他真的未度火热，就跑到上海去。那现在呢，我说一段他自己怎么形容那一段。那么他呢是4月29号得救的，到了5月9号，你看就不到一个月嘛，到不到一个月，那么他就秘密失踪了，就跑，他觉得他有意思呢，要到他休学，就到上海鱼刺洞所成立的那个查经班那里，就是附圣经学校去。他结果没有想到给退学了，这个没有面子啊，回到学校就被退学了。那为什么被退学？你听他自己怎么讲？他说我得救以后啊，我仍然在学校里面，但对书本没什么兴趣。别人在小说在课堂中读阅读，我就带圣经在课室中轻读。以后我想在属灵方面深造，就离开学校，往上海鱼刺洞所办的圣经学校去受训练。但不久呢，他就很客气地把我送回来，我就回家了。他送回来的原因呢，他只说啊，在那里住不方便。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呢，当然是一定鱼刺洞告他妈妈的了。他说那时的我肉体还没有被对付，我要吃得好穿得好，早上8点钟才起床。你看8点钟才起床啊。然后呢，鱼刺洞以为我是为了煮很好的材料有前途，但是呢以后发觉我是不行，就把我送回来了。那也有很多，那个时候我很灰心。所以你看鱼刺洞不一样，看他不是说你生意好头脑好就好，不是，这个生活这个人很重要。所以你想，你一定就是所受的训练，就这样的，在这种背景下，于是就自己学的功课，现在也可以叫你一定学功课。所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觉得我前途完了，我甚至于自己问自己，我是否得救？是得救了，我以为你很好了，以为有千万方面的改变，哪知道还有很多没有说对付，没有学功课。我确实知道主已经救了我，呼召了我，所以不能灰心。我承认自己是不好，但是过时候会有进步。所以这个时候呢，同学们都以为他是秘密失踪了，那么家人替他保密，所以最后呢，他人就回到学校里面来。所以你知道他是那个时候呢，就到了上海去，结果没有想到，没有多久就被请回来了。然后每年呢都有暑期的圣经学校，而且每年一次都讲的预言。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一得救，他头一两年他就读2本书，一个是启示录，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他完全受什么？完全受鱼刺洞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不过当初呢，他所得到的帮助是一般的帮助，所以后来等到他和何寿恩谈论的时候，他其实很骄傲，因为他懂的是何寿恩不懂得的。所以后来呢，何寿恩只说你呢，你是很对我很礼貌，就其实你里面一点都不佩服。你把你的不佩服放在你把你的不 佩服放在外面，一看就知道嘛，所以他也不敢争。所以慢慢后来你后来何寿恩呢再把那个哥白德用那个东西再介绍给他。所以如果你用不谦卑的话，他可能他所得的帮助就是一般的帮助。对，这就知道是你知道说可以一次度是有关系的。然后呢所以到了后来最后慢慢当然这个奉主就预备了，那么在江湾那个地方，所以到了1923年的时候他就盖了玻璃恒堂，就是盖了比较大一礼拜堂，所以就请古约翰来讲道。所以你知道这些通通连上，从东北大复兴一直到福建大复兴，你看中间连起来的是谁呢？就是连起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李淑清、丁立美，然后呢这个于次度，还有个外国人，就是教士，就是艾文斯。所以你看这些地方就在那个时候主借着他们不知道造就了多少的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当然我想于次度最大的果子就是弥陀生子学，因为救一个就救了很多。那么起头先他母亲得救以后呢，结果改变很多。有一天忽然间弹一半，他弹不下去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对他的大儿子说，他对不起，我曾经冤枉打过你。那么那是你弟兄呢，你弟兄说是他妈妈没有错，从那天开始我一直恨你。但是呢那天认过罪以后，忽然间在你弟兄身上有很大的改变。他说奇怪啊，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母亲，这个人一定改变我，我一定要相信。所以他也去，好奇也去了，就没想到就得救了。那于次度呢的确是非常有能力。那于次度所结果于次度这个所结的果子呢，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啊，一个是就这两个果子。那么还有我们讲的李淑清，我们看李淑清所结的果子里面，传福音里面，李淑清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于次度姐夫杨维汉的救，还有陈松贵，不要忘，这是那个时候读在美国读非正大学的，他算是学位比较高的，也是读大有的一个仆人。还有陈继圭，就是在内地会后来说圣灵函授的。那么后来陈崇贵跟陈继圭都在长沙医学院教书，那长沙圣经学院其实是拜了大学的分校，在长沙的分校。所以这些人是谁带的呢？就是李淑清来得救的。那么然后汪佩珍小姐呢，她是1889年生的，1898年得救的，她可以算大家的闺秀，她父亲是个县长。那么然后呢，他那个时候被介绍去读教会学校，读教会学校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来了一个医生，就下个礼拜三我们会提到，叫石美玉医生，就听着他的道就得救了。然后呢就瞒着爸爸妈妈好几个月，后来等到清明节一定要祭祖了，然后他只好把真相告诉他们，结果后来呢他就停学，不让他去去了。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许配给一个工程师啊，是个留德的工程师，是机械工程师，姓徐的。结果那个时候他觉得有主的呼召，要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和夫家，要来跟随主，所以就告诉妈妈说他不要结婚。那不行啊，这个面子挂不住，因为所有的话都已经讲，都订婚都订出去了，这个不可能。结果没有想到他翻墙就逃走了，这个翻墙逃走，结果呢后来把他送回来，他说好让我进士祷告。后来他父母以为他进了自杀，所以说好、啊、让你就读神学院，好来去读这个经神学。那么这个面子挂不住，起头这个爸爸想他回来就把他杀死。那后来呢父亲的心还是软了，说是没有关系了，所以后来就算了。所以后来就跟那个徐先生说，这样好了好不好，让他的堂姐来代替。所以后来是有一个就是汪佩珍的堂姐来代替她，就嫁给徐军。那么这个汪佩珍的全家就把所有的嫁妆都通送给对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后来他就到了金陵女中，金陵这个南京的金陵的这个神学女神学院，然后那里就碰了袁如姊妹。然后呢不要忘记碰了李袁如姊妹以后， 后来因为他们逃难就逃到上海，然后就碰到倪弟兄，这就是1927年在上海整个聚会开始，最可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如果不是主得着这般的人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了1925年的时候，那么他就跟余次度，就是汪佩珍跟余次度就在一起，就下集查经。那么赵世光就那次遇见主，就在那里遇见主的。还有呢，后来就有汪小姐被主大用，结果呢他就到烟台，四月到烟台去，有千人来布道，好多人呢非常的好奇，就去听到。那其中一个好奇的名叫李长寿，就是那次的救子。还有一个叫侯秀英，侯秀英不一定那次的，就在上海得救的。侯秀英怎么讲，他说在山东呢，他们有一句传话，他说汪佩珍一到啊是鬼哭狼嚎，所以可见他是非常非常有力的。所以感谢主呢，你看主就把这些人呢就带在一起。所以我想我们的事已经没有，所以我想我今天呢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那还有好些，你就看见说在不同的环境下，你看见主慢慢就把这些人就通通带在一起去了。你看嘛，等一等，你看见王在怎么得救，然后呢倪弟兄怎么得救，然后呢福星怎么带起来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复兴以后他们又想什么追求，如果不预备好，很可惜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呢是最后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呢能把它最后结束一下。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为着你过去所做的，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荣耀都归给你。如果愿意的话，下个礼拜神再帮我们带回，你这样的话这就是